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一连串提到宣教风云录，现在来到一个高潮的时期，那就是1500年到1750年的宣教概况。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基督教扩展上的第三次进展，是基督教宣教运动的空前伟大时期。在这个时候有两种时代背景作为具备的条件。第一，就是说到机会，因为这个时期的进展，机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有关世界交通方面的机会。由哥伦布的登陆新世界，到达伽马沿非洲海岸直下绕过好望角，再来就是麦哲伦的远征，使得葡萄牙商人也由印度推到中国海岸。其次呢，应该也就是要提到文艺复兴的兴起，这是一个有横越新路线的时代，也是一个对于世界的知识比从前任何时代为大的时代。在沿着新路线扩展当中，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颗门牙是基督教的保护者。再来，我们就要说到是教会内部灵性的动力。在这个时期，新教方面由马丁路德登高一挥，领导了宗教的改革。虽然他的原始的动机并不是要另创新的宗派，可是呢，无心插柳，柳成为的结果，却让基督信仰从当中开出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来。马丁路德因为注重因信称义，同时也侧重圣经的翻译跟研究。再说，他又强调信徒人人得为祭司，这就形成所谓改教的三大纲领。从此以后，改教的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应该就是以马丁路德为我们最主要的主人翁，来介绍这段时期的教会宣教历史概况。马丁路德是1483年11月10号生于德国的艾斯勒本的城镇，就在今日普鲁士的萨克逊的境内。他的墓碑记载说他生于1482年，可是按照他的好朋友莫兰敦所记的年谱却是1484年。所以根据当时候所通行的规矩，他生于第二日就受了洗，也就是以那一天所纪念的圣徒名号，取名叫做马丁。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听到有三个不同的生日的时辰。那么这个在当时候的欧洲人呢，好像并不是太陌生的结果。我们以后要介绍的卫斯理约翰，他的生日从历史上也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好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马丁路德他的家世。父亲叫做路德汉斯，他成立家室之后还是三代同堂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用，所以他跟他年轻的妻子玛格丽特就从本家搬到邻近的市镇艾斯勒本地方，想在那里出人头地。果不其然，这个老路德后来就成为实业界的名人。在马丁路德生后半年，他们就住在曼斯菲德的地方，这又是一个富藏矿业的城市，离开马丁路德出生地艾斯勒本不过数里之遥。 那么我们说到这位路德汉斯呢，原来是一个农人之子，而他的太太玛加热特却出生在艾森纳的市民之家。由于他们例行节俭，殷勤工作，不久就到了小康之境。路德马丁因为父亲的缘故，也认识他那个时代各形各色的人物，农人、工人、经理、乡镇上的平民、有名的士绅。我们也不难懂得，这跟他未来事业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让他深深地明白普通一般人的情形，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的思维。除了这一类丰富的经验以外，马丁·路德又很喜爱自然界的美，且有敏锐的想象力与天赋稀有的辩才。这样的一个人物要成为举世瞻仰的领袖，他的容易的程度简直好像是探囊取物，垂手可得的。说到这里，我们请听众朋友们停一下，让我们来看看圣经罗马书第三章21-24节的部分。新约圣经罗马书3:21，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请各位注意刚才所念的圣经那大标题，就是因信称义。马丁路德自幼就需要学习很朴实的劳动生活，通常富豪之家也不过就是使用一个女仆做主妇，还是必须要分劳的。路德他们家中的经济情形虽然可以多用工人，可是他的母亲呢却事必躬亲，耐劳刻苦。不过呢，他们跟邻居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马丁·路德从父母秉受了那种孜孜不倦做事的精神，也从母亲那里得到另外一种害羞的心态。他既然出生于城市，跟邻村的生活接触就比较少了，他的前程也就注定跟父母亲的出身大大的不同。他自己无心致产，这却是当时农人一生劳碌辛苦的主要目标。不过他从小就学习勤劳，因此呢也就能够慢慢的走向致富或者小康的路上。不过他父母亲并不明白教导儿女的方法，他们也好像没有办法体会马丁从小那种害羞跟易受刺激的性情，所以从小的教育就是非常的严苛，而且不乏是一种打骂的教育，比当时候所流行最严厉的方法更严厉。多年以后，路德回忆说，我的父母待我很严，以致我变成了一个羞怯的人。有一天，仅仅为一件小事，我的母亲把我打到直到流血，他的父亲也曾有一天打了他15次的记录。因此路德柔嫩的心灵从小就充满了一种苦闷的情绪，一直到大还挥之不去。他没有办法接受所谓上帝的父亲形象，因为将地面上酗酒滋事的父亲跟天上的阿巴父相提并论的话，对他来讲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定义。后来他要基督徒注重保罗在以弗所书6:4所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可惹儿女的气，那就是他个人的夫子之道。 从小时候家庭经验的反应。在这种家庭中，竟有几家的小孩子联合起来组织反抗父母的自卫同盟。路德从小时候就做过这种同盟的主席，虽然如此，他的心里仍然有爱父母的强烈情绪，他应该可以说是符合一般孝顺的儿子的标准。无疑的，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也能够了解父母的严峻管教，无非是要他将来得意。马丁·路德常常以他的祖先自夸，有一次他说，我是农人之子，我的父亲、祖父和以前的祖先都是真正的农夫。这位大改革家的父亲在人性的另一面是一个具有自信心、进取心和生活能力的人，他秉有勇敢和豪放的性情，这是路德家族的特点。刚才我们也说过，他的母亲却是一个艰苦耐劳、忠实严谨的妇人，毫无时间休息娱乐。马丁·路德从小秉受了父母的特性，这对于他的工作有极大的益处。这种强而有力的农人的天性、身体、精神上的力量，帮助他能够忍受那刻苦的修道士生活和改教运动有关的压力。他也继承了他的先祖大无畏的奋斗精神、热情的幽默、刚毅的性情，还有乡村的草莽的心态。他有苦干的精神、果断的意志和合乎特殊常识的保守主义。他非常熟练村野之语，与大自然和下层阶级人民的亲密交往，对于平民宗教生活的通晓和他所受的高深教育，再再都博得一般人的好感。日耳曼人承认他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那样留心听他的教训、爱戴他，可以说是日耳曼领袖中少有的现象。那刚才我们说，路德孩童时代的家庭生活好像是不堪回首，所以长大以后，他整个的生命都投入于学业的追求以及轰轰烈烈的改教运动。1524年，他毅然决然地脱下修道士的外袍，穿上选侯所给他的教牧的服装。第二年，他就从瓦特堡回来后，经过3年之后，路德深深地感觉到是神引导他与加德林·宝拉女士结婚。2年之前，宝拉女士就离开了女修道院，因为她当时已经觉得修道院的生活并非圣经的教训。成亲之后，他们的婚姻十分的美满。日后路德写着说，假如多加树林中一切的树叶，每一片树叶都给予他一种声音，他们仍然不会唱出赞美结婚、咒诅独身的罪恶的。路德的婚姻是一件有目共睹的重要事实，因为他借着这个举动就建立了福音派的牧师住宅。我们说到路德以后的一种家庭的状况，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见证琴瑟和谐、容神一人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加德林结婚之后，他们共生了6个孩子，但是他教养孩子非常的能干，相夫教子，相得益彰。路德的晚年为疾病所苦，又关心自己门人的内讧，他唯一 安慰的根源就是他的家庭生活。所以在奥斯堡会议的时期，正是路德最苦闷的日子。他的爱妻加德林把小女孩马达琳娜的画像送给了丈夫马丁路德，以便随时给他一点安慰。据说路德把这张画像挂在自己的面前，随时可以从他的座位上看到。教会传记历史的作者培恩告诉我们说，小孩子甜蜜的笑容凝视着路德，使他在惨淡凄凉的数月当中增加了许多的勇气。路德写了一封著名的信给他4岁的儿子汉斯，就是在这个科堡寂寞的书斋里头完成的。作者培登说得好，路德结婚为的就是要证明建立家庭的信仰。路德在以后400年间决定了德国家庭关系的风气，他的贡献比任何人都伟大。有许多的小事可以证明他的家庭幸福，以至于他曾经对他的妻子说，凯蒂，你既然有一个丈夫爱你，就让别人去做皇后吧。事实证明，这位性如烈火的改教者，同时也是一位温柔体贴的好丈夫。那座古老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不仅仅是路德和他妻儿的家，也是另外许多人的家。许多大学生与他们的老师同住在那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结果，他们因利成变，多多的有机会跟路德交谈，聆听他在餐桌上或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所发的伟论，并且晚间的炉边谈话。这个好客的家庭可以说客人川流不息，成了智力与宗教生活的中心，并且成了基督徒的殷勤招待所。这些客人的谈话汇成报告，成为作品，就变成了大家所熟悉的井边谈话。那是路德的一个小册子。路德爱好音乐跟唱歌，诗词和优美的艺术、传奇、寓言以及格言。他的家庭生活中一件动人心目的事情，就是庆祝圣诞。那时他与家人坐下来欢唱圣诞诗歌，其中有一首他自己作的伟词，就是从至高天我今降临，还有我们晓得圣诞节的装饰，那棵苍郁的圣诞树，听说也是路德发明的。一年一年的时光就这样度过，虽然不像他年轻时候的那么样有声有色，但却仍旧充满了问题，也充满了欢欣和哀愁，成功和失败。总而言之，他稳健地全心全意地为建立基督的教会而工作。马丁路德他觉悟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早在1513或者甚至在1508年左右，可是一直过了8年或者10年，他才摇身一变成为改教家。刚才我们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时势造成的英雄。1517年10月31号，路德按照当时候的习俗，他提出95条的论题，贴在威登堡的教堂门口上，用来做辩论的大字报。其目的也不过是在利用他做教授的权利，在学术上发表一己的意见而已。可当时候的风气使他的条文引起了非常的注意， 因为他所攻击的是赦罪券的贩卖，贩卖赦罪券在当时是司空见惯，在理论上赦罪券仅仅能够代替忏悔和宣赦后所定的赎罪行为作为现世的处罚，但是实际上那些购买赦罪券的人都把它当作这是罪得赦免的凭证。路德非常反对这样的恶习，因为当时候的罗马教皇一举两得，想借着贩卖赦罪券的收入来重建教堂，那么这个就有一种倒果为因的不好的动机在那里发酵。所以1517年的95条便燃起了燎原的大火，使他开始与罗马教皇分道扬镳。两年之后，在他和天主教神学家厄克约翰的著名辩论中，对手的高明迫使他走上一条不归路，从此有去无回，并且让他斩钉截铁地宣告说，教皇并非是不能错误的，就是教会的大公会议也并非是灵魂的终极权威。那么这就是整个改教的一个核心，那么让当时候的中古天主教受到大大的打击，从此以后以圣经的真理代替了教皇的权威。至今在每一个更正教信徒里头还可以听到路德马丁的那一段话，我站在这里，此外别无他法，可以说是字字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路德一生最具争议性的就是他后来介入了农民战争。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单纯的灵性的运动却被当时候的政治上的有力的集团作为争取政权的一把利剑，从此以后福音跟属世的势力，或者说十字架跟宝剑的威权，好像就在那里混淆在一起，很难的分得清楚。路德由一位手拿十字架的传教士摇身一变而为拿剑的斗士，于是农民失望了，骂路德是王侯的奴才，他的宗教敌人也给他扣上叛逆者的大帽子。晚年的路德，他已经能够闻迎风摇曳的树声而不再惊战，笑对暴风雨中的雷鸣与划破黑暗的闪电，而不需要向圣徒亚拿来祈祷了。1546年2月18号荷兰长逝。从路德死后一直到今天，对于他的评价由于时代背景、政治立场或宗教信仰的不同，各说各话，褒贬不一。路德是先知，也是伟人，更是王侯的奴才，也同时是教会的叛逆者。历史家对路德的功过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我们引用海涅这一位犹太诗人所说的话，他认为路德马丁不仅是德国史上最伟大的人，也是最富有德意志性格的人。他说在他的性格当中卓越地融化了德国人所有的美德与缺点，圣经、理智与良心，这是在改教运动的舞台上所张贴的一张公告，宣布一个新势力已经粉末 登场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人觉得有一种力量是不容抗拒的，这种力量就是圣经、理智和良心。我们对于改教运动就介绍到这里，下期再会，谢谢。